我们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思想查考《生命记》。
Thank God, today we'll continue to study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会一页一页的来翻动这个屏幕，我们一边来看，一边心中来思想。
We're going to read through the chapter 2, and you can look on the screen. I will turn on the pages, and we read to read and thinking and meditate on the word of God.
好，我们现在大家可以一起来看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就是《生命记》第二章的经文。
Let's read Deuteronomy chapter 2.
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s pray.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We thank you. You gave us your word.
愿圣灵带领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明白圣经的话语。
May the Holy Spirit lead us and enlighten us so we understand the word of God.
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
May the word of God become a lamp upon feet, light upon path.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Such a prayer in the name of Christ.
Amen.
Amen.
好，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生命记》第二章，是仍然是摩西对即将要进入迦南的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讲的一篇道。
And we continue to see what this message that Moses when before they get into Israelites into the Canaan, and Moses deliver a message to them.
我们在刚才所读的这个《生命记》第二章是接着第一章，就这个时候呢，摩西就继续回顾神是怎样把以色列人就带到这个迦南地的这个边上，很快就要进入到迦南。
And here is Moses continue to recall the time that God bring people Israelites.To the border of Canaan and the moment before they enter the Canaan, the land of Canaan.
那么在《生命记》上一章的结尾呢，就谈到摩西就回顾到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的背叛，他们的悖逆，所以第一代以色列人就不能进入迦南，就全部去到旷野。
So by end of the first chapter we studied last week, that Moses recalled how.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Israelites rebelling against God, and so they are not be permitted into the land of Canaan.
所以接下来摩西就回顾，就是神看他们在旷野这个的日子已经满了，就是神就再次带领他们来到这个起先第一代以色列人就是所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迦南的边界。
And then Moses continued to record that God, when God sees the time of their wandering on the wilderness, wilderness is full, and then God again bring them to the time that many years ago the first generation be at, which is the border of Canaan.
那这时候第一代以色列人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第一代以色列人摩西称为这个神的这些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士兵，那么神就是击杀他们，第一代以色列人全部倒闭旷野了。当然我们都知道，除了这个约书亚和加勒。
And so Moses recalled that at the first generation that Moses called the army of God, at that time they would be all died in the wilderness, And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Canaan except two people. Of course, this is Joshua and Caleb.
然后摩西仍然还在仍然还是在回顾，就是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就是路过这个以东人、亚门人、摩押人的这个地界，然后是怎样攻打这个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这仍然是在回顾。
And so this chapter, and Moses still recalled the history at that time, how the Moses lead people, and how they fight against the people they run into, and to fight with the king Sihon of Amorites.
所以，也就是说，摩西略过了。这个三十八年怎样在旷野漂流的这些日子，摩西就一句话就略过了。摩西，回顾的就是这新一代以色列人摩西曾经怎样带领他们。
So basically, Moses just jump through the 38 years of the wilderness. He just used one sentence to describe, and then he recalled that how he lead the new generation of of Israelites up to this moment.
所以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生命第二章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神就告诉摩西，哪些人是以色列人，不要与他们为难，就以东人、摩押人和亚门人。
And in this chapter, we can see God instructed Moses that what kind of people that Israelites should not have a problem difficult with them.And basically, those are the people of Idon and Moab and all people of Ammon.
然后呢，神就让以色列人要先去攻打哪些人，就是亚摩利人西宏他们的王西宏。
And God also gave instruction that which people they should fight first, attack the first. Basically, is the king King Sihon.Of Amorites.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神让他们哪些人可以攻打，哪些人不能攻打，就是并不是跟这些人是否强大有关。
And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God said, "Okay, you shall not fight against this group of people, not that group of peopl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hether the group of people strong, powerful or not.
那么，在我们所读的这个。生命第二章经文呢，其实谈到了原因，为什么哪些人不要去为难，哪些人可以攻打。
And chapter 2 we just read, and God also gave a reason. We also can see the reason why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you should not fight with them, and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you should first attack them.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与迦南的这些当地人进行征战，那么这样的一场战争绝对不是出于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私意完全是神带领他们。
So we can see when during the process of Israelites into the land of Canaan, and they have all kind of battles and wars, they wage all kind of battles and war. But from the chapter 2, we can see all the war and the battles they wage. They are actually not from their own idea, rather it's the God's direction.
所以并不是说以色列人想去打谁就去打谁，以色列人想去掳掠谁的财物就去掳掠谁的财物，并不是这样的，完全是神要他们去打他们就去打，神让他们不要打他们就不要打。
So it's not that Israelites themselves want to fight, which group of people they go to fight, want to take into captivity after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they do it. Rather, God wanted them to fight, they fight. God don't want them to fight, they don't fight.
所以这一场战争呢，不是一场出于仁义的战争。
So this war is not war out of human will.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这一点，就是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所进行的很多场这些战争不是出于仁义的战争，与人类历史上其他许许多多的战争是不一样的。
So we have to come to underst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Israelites into the land of Canaan, there's a lot of wars waged against the people there, but those war are not in the same way that in the human history, a lot of wars waged by people to fight. They are different.
所以呢，就是我们不能啊说，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啊，他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亚摩利人，以色列人把他们全部杀灭，把他们的财产全部掳去甚至就是妇女儿童也都没有留下。我们不能看到以色列人这样可以这样做，然后我们在战争当中我们也这样做，这是不可以的。
So today, we cannot use this as an example. Said, okay, Israelites, when they fight Amorites, they kill all the Amorites, even children, women are not are being spared, and they rip all the properties of Amorites. And then we said, well, today we can do the same way. Say in the same way, we cannot do that.
事实上呢，就是这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人们就是假借这个圣经或者就是从圣经当中找到一些战争的一些借口，为战争的一些残暴的行为去做解释这是完全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一开始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就是迦南的战争跟其他人的战争是完全不一样的。
So in the very beginning, we have to come to clear understand the war of Canaan is different from all the other wars that waged in the human history. And we cannot use the war of Canaan as an excuse or as something to explain that other wars, the cruelty of the other war that waged by human being.
打个比方，我们也知道在人类历史上面，就是有一些国家的人就是用这样的借口，就是说他们去到别的国家，他就说我要从你这个国家的领土当中无害通过，就像摩西对这个以东人、摩亚人和这个亚摩利人说的，就是我要从你这里无害通过。
And for example, today maybe some country said I want to pass through your territory without any threat or harmony to pass through, peacefully pass through your territory, just like Israelites need to be pass through the territory of the other people, like Ammon, Moab or Ammon.
然后呢，这些人就会对当地的人说，就是你们必须让我过去啊！你如果不让我过去，我就打你们，我就把你们全部毁灭。
And people today sometimes use this as an example. If you don't let me pass through, I will destroy you.
那我们在看待人类历史当中，就是很多人用这样的办法，结果导致很多的这个原住民呐、或者是这个土著民呐、全部被灭绝。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些事情等同于迦南的战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And therefore, history, we can see a lot of times that because people taking this approach, that caused a lot of the native people being either greatly diminished or completely eliminated. And we cannot equal this type of war with the war in Canaan that I described here.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申命记》二章的经文。我们有几处地方，我们大家可以来一起来思想一下。
Now let's return to the chapter 2 of Deuteronomy. Let's have some thinking.
所以我们会看见呢，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新出发又回到神的旨意当中，要进入迦南上帝应许之地。
So the first thing we see that new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return to the border of the Canaan, and they again led by God get ready to enter the land of Canaan.
所以这里可以看见，就是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那么多年，但是并不是表明神就抛弃了他们，神就遗忘了他们。
So we can see that God let them wander in the wilderness for so many years,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God gave up on them and God forsake them.
那么诗篇103篇9节也告诉我们，上帝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And Psalm 103 tells us he, which is God, will not always strive with us, nor will he keep his anger forever.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么多年并不是说神抛弃他们神遗忘他们而是神要借此来管教他们。
So we can see God let Israelites wander in the wilderness for so many years. It's not mean that God forsaken them or gave up on them, but rather go through this whole process. God want them, teach them a lesson.
因为他们常常的抱怨，常常的试探神。
Because they often they complain about God with God, and they test God.
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间这么多年，神也是在预备他们，或者说在训练他们。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also can see so many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God also has been preparing them or training them.So they can ready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一方面呢，让以色列人就是完全可以适应，可以习惯这种分别为圣与外邦人迥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神选民的生活。
And on one hand, through these things, God trained them to live a life they kind of sanctify themselves,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the Gentiles, and live a life of God people.God chosen people style, lifestyle.
然后他们是怎么献祭，他们是怎么敬拜神，他们有各种各样敬拜的礼仪，这些与外邦人是迥然不同。所以神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带领以色列人，来训练他们。
This type of training includes the different way of offer the sacrifice offering and all the feasts and all the festivals.And God will use all this, spend so many years to train them, to educate them.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他们不断的就是认罪悔改，就是对付他们心中那个贪恋世界，也就是贪恋埃及的那样的一个私欲。
And also, at the same time, God used this time to train them, educate them, so they can just.Get rid of their greedy to the world, to the Egypt, and their desire for Egypt, this type of desire.
就是训练他们，让他们学习来信靠神，来依靠神，而不是总是想回到埃及，去想念埃及的那些属世的那些东西。
And so God used this time to train them and lead them so they will learn how to trust God.Instead, not always thinking about go back to Egypt and depend on the things of Egypt.
所以当神看时间到了的时候，神就再一次的兴起和带领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是神的军队，要进入征战当中。
Of course, when God see the time is coming, and God again lead the army of Israelites get ready to get into the battlefield.
所以呢，这第二代以色列人，也就是新生代的以色列人，摩西再次数点他们的人数，仍然是数点20岁以上可以去打仗的这些成年男子的人数。
And so we remember that God, Moses again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he again do a counting number of people, and he still count the same way. They only count the male and the 20 years or older that can go to fight.
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是不会这个半途而废的。
So we can see here the way of God towards Israelites will not halfway down, and it will not be failed.
那么神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那么第一代以色列人是悖逆，是拒绝的。
So God let Israelites instructed Israelites into the land of Canaan, and the first generation actually they are rebellious against the will of God and reject, do not want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那么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是不是就失败了呢？并没有， 但是第二代以色列人，那么神再一次兴起第二代以色列人，仍然还是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
So whe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do not want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that does that mean the will of God failed? No, because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they still need get into the promised land of Canaan.
啊，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55:11，上帝口所出的话啊，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神所喜悦的。
And so in the book of Isaiah, God says that His word will not never return in void, and His word should be accomplished as He pleased.
所以，就是以色列人能够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这完全是神的旨意啊，不可拦阻，也。神的旨意必定成功，那么并不是这些软弱的以色列人他们做成这件事情。
So Israelites, the second generation Israelites can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is because the will of God is not going to be stopped and the will of God has to be accomplished. It's not because that the Israelites by their human weakness, thereby even they are weak, but they can do it by themselves.
所以我们会看见，虽然人会失败啊，人会不顺服神，人会背逆神，但是神的旨意依然会成就。
So from here we can see that people can fail and people can reject the will of God, but the will of God will still be accomplished.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以色列人与迦南人之间的征战。
Second things, let's look at the battle or war between Israelites and Canaan.
那么首先我们要再一次的说明，我们已经重复说很多次，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所进行的征战是出于神圣洁的旨意。
So the first point I already mention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today's study that the wars that waged in the Canaan when Israelites into the Canaan is out of the will of God. So you can call this is the war of holiness. It's a holy war, if you want.
那么因为我们会从圣经文当中尤其是从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章的经文，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好像是对亚摩利人非常的残酷，就是把他们的男人全部杀光，甚至妇女儿童也都全部杀光，看上去好像是非常的残酷。
So today when we read this chapter, if we read this chapter, we will notice that seems the Israelites in the battle in this war with the Amorites, they seems very cruel towards the people of Amorites, not only the man but the woman children.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战争，这也是人们常常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当人们看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所提出的一个问题，不是说上帝是慈爱吗？但是为什么上帝发起这些战争却好像是如此的残酷呢？
And so not only this one, following this, we'll continue to see a lot of this type of war.And this always comes to the question, people raise the question, how come a war that out of God's will, it come to that cruelty of the war?
因为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就是爱，那么这些战争以神名义进行的战争，为什么又是如此的这个好像残酷？
So the question is, we call God is love,And how come those war in the name of God, or actually,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could come up with such a cruel outcomes, a results?
所以这个其实在我们以前我们已经就是解释过讲过很多次，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再次重复一下，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
We actually explained this before, but I want to emphasize again, I believe that a lot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will run into this type of questioning.
那么首先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亚伯拉罕， 就是四代人之后，也就是四百年之后，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进入迦南。
And first,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in the very early time, when God made a covenant with Abraham, He told Abraham that in the fourth generation, which is 400 years later, his descendant will into Canaan.
那么进入迦南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亚摩利人的罪孽已经满了，所以神要兴起他的军队，就是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要刑罚那些迦南恶贯满盈的人。
And at that time, God told that in 400 years, at that time, the sin or iniquity of Amorites has been full. Therefore, God will raise his own army to punish the sin or iniquity of Amorites.
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慈爱怜悯的神已经宽容迦南人已经长达四百年之久，但是迦南人一直没有认罪悔改，以至于他们积累他们的罪恶，积累他们的罪恶，以至于都充满了。所以这个时候神才兴起他的军队以色列人去刑罚他们。
So from here we can see actually God has a patient, a tolerant with the people in the Canaan for 400 years.But for 400 years, they continue to sin and against God, do all the things there. They accumulate their sin, their iniquity to a degree that it's full. Therefore, God has to use his army to punish them for their sin.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迦南，以色列人在迦南的战争，我们就会看到，这是一种出于上帝的刑罚。那么在这刑罚之前，神已经宽容忍耐他们四百年了。
So, when we see all those war in Canaan, and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is is the word of God actually punish them. But before this punishment, God has tolerated them, have patience.With those people for 400 years.
那么我们同样也要特别看到，那么事实上，审判全地的神是公义公平的，这是亚伯拉罕说的。
And the other things we have to see that God who judged the whole earth are just and fair.
那么上帝用同样的标准对待迦南这些恶贯满盈的当地人，上帝也用同样的标准对待以色列人。所以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上帝说他们也要从应许之地被吐出来，就像当年这些迦南人被剿灭一样。
And God said to God said to Israelites that God treat Israelites the same way as he treat with Canaan.And just like I said, if the Israelites sin against God and continue in their sin and iniquity, and then God will drive them out of Canaan, just like now God used Israelites to drive the Canaans out of the land of Canaan.
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当以色列人悖逆神的时候，结果那第一代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全部倒闭旷野了。就像现在的这个亚摩利人是一样的。
So we can see the when the first generation Israelites rebels against God and they all died in the wilderness, and so they actually they're just like the Amorites right now.
而就是上帝给他们的时间，也就是40年之内，第一代以色列人。第一代悖逆神的以色列人全部倒闭旷野，但是事实上，上帝忍耐亚摩利人已经忍耐了四百年。
So look at this, is you can say, God has a patience with Israelites and tolerate and bear with their rebellions for 40 years. God gave them 40 years, but God gave the Amorites for 400 years. Be patient with them, bear their rebellions for 400 years.
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就是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在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些战争，我们会看到，似乎以色列人对这些迦南当地人非常的残忍，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因为这迦南当地人罪恶，上帝已经忍耐宽容他们四百年之久了。
So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 we can see a lot of words, and you would think about why in this war Israelites looks are very cruel to the people living in Canaan, but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his, this context is that those Canaan people on the Canaan land of Canaan, they actually saying that they have rebellions and God had been patient and tolerant to bear them for 400 years.
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再一次强调一遍，上帝不是用两样的标准来衡量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上帝用一样的标准。所以当以色列人背逆神，效法外邦人拜偶像，拜假神偶像的时候，上帝重重的刑罚一样的临到以色列人，丝毫不会好像就是特殊一点。
And also we have to, second point, we have to understand, even here God used Israelites as an army to punish the people in Canaan, but God treated Israelites with the same standard as he treated Canaan. When the Israelites rebelled against God, God tolerated with them certain times, and they still not repentant, and then God will punish them in the very same way as he punished the Canaans here.
那么而且圣经还特别告诉我们，也事实上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上帝对他的儿女，对他选民的管教，往往是更加严格，更加重的管教。
And also Bible teaches us, actually we're also seeing that God, his discipline, God, his punishment to his people is even more strict and more severe in comparison to the others.
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个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好像我们就特殊一点，我们就可以犯罪，并不是这样的。
So today this lesson for us, for those of us who will be savedAs a Christian, we're going to be careful. We cannot use the grace of God as an excuse for let our desire go and think we are something that's special and God will show favoritism to us.
在这里呢，就是我要再一次强调，再次重复，就是不要用这个迦南的战争来等同于世界上其他的战争，这是完全不同的。
So again, I want to emphasize this. Do not equal the wars in Canaan we see in the Bible here with the war of human being in history.
所以不要说当年以色列人怎样的去攻打这个迦南人，或者怎样的好像把他们全部灭尽。那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So never try to say how the Israelites destroyed Canaan at that time today to justify certain war or thinking we can do the same way. Never have this type of thinking.
因为圣经就是神告诫我们，就是不怜悯人的必就是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所以上帝是不喜欢战争，上帝是喜欢和平的上帝。
So God says, teaches us, those who not have a mercy, you will have a judgment without mercy. And God is God of peace, and he don't likes war.
好，我们会看见就是神特别的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呢，不要为难以东人，这个摩押人和亚门人。
A second point about the war between Israelites and Canaan is that God told them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you should not fight, have a difficult with them, and it's including Edom, Moab, and Ammon.
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这个以东人、摩押人曾经都苦待过或者陷害过以色列人。
And if we know a little history, we know that people of Edom and people of Moab, they all had some... did some bad things to Israelites.
但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你这个时候不要借机去报复他们，你一点都不可以为难他们。
But God at that time tell Israelites, you cannot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revenge on them. You should not bother them at all.
那么首先就是以东人呢是以扫的后裔，然后摩押人跟亚门人呢是罗德的后裔。
So first we want to know the people of Edom actually is the Esau's descendant, and Moab and Ammon are actually descendant of Lot.
然后他们都不是原住民，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对他们有一个简单的介绍，但不是原住民，他们也是神兴起来的，把原住民就是当地的那些巨人赶走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不是原住民。
And also in the Bible describe this three group of people, Edom and Moab and Ammon, they are actually not native people. They are actually come from the other place. And they come and they driven out of the natives, which is those people with a huge stats.
然后呢，当然了，他们是罗德的后裔，因为罗德仍然是算作义人。
And the other things, of course, you think that they are the descendant of Lot, and remember, Lot is considered a righteous man.
因为罗德在索多玛，他常常为索多玛人的罪而忧伤，所以在上帝眼中，罗德还是一个义人。
And the Bible said, Lot lived in the city of Sodom, and at that time, his heart was sad.And weeping for the people in the Sodom for their sin and iniquity. Therefore, God counts him as a righteous man.
然后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神特别强调，就是这些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的土地是上帝给他们的。上帝说不是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一点点都不可以去侵占他们。
And also in the scripture we just read, and God made it very clear the land that God gave to Edom.And Moab, Ammon, the land is that they have, that God gave to them. So Israelites is not going to take any single piece of them from them.
所以毫无疑问，就是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他们都是恶人，他们都是抵挡神的人。但是即便是恶人，上帝也给他们属地的产业。
Okay, so we can see that the people, Edom, Moab, and Ammon, they definitely are wicked people, but even wicked people, God also gave them earthly properties.
所以这就是神就是赐予给义人给不义的人，也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产业呀，属世的东西，就是哪怕是恶人，上帝也会给他。
And just like the Bible said, God gave a rain to the righteous and unrighteous, and let the sun shine upon therighteous and wicked as well. So for the earthly property that even the wicked, even ungodly, that God also gave them that type of property and possessions.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属地的这些产业，在上帝的眼中，就是连恶人都可以有。那么上帝为他的选民预备的是更美、更好的产业。
So we can see the inheritance, the earthly inheritance, even those ungodly and wicked people can have. Therefore, for his own people, God has prepared even better inheritance.
那么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基督徒到底要得到什么呢？因为神让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么奥古斯丁看到这句话，奥古斯丁又问，那基督徒到底要得什么呢？
And so when St. Augustine read the scripture, said the Christian should not be worried about what to eat or what to clothing. And then he has a question, said, okay, so what do we want? What Christian want to get? What are we Christians supposed to get?
结果奥古斯丁接下来就说呢，上帝要给基督徒的，上帝要给他儿女的，是上帝不给那些外邦人的。
And therefore, and St. Augustine basically follow up with his own question, said, God want to give his people the things that God do not give to a non-Christian or ungodly person.
所以呢，就是说，这地上的产业，哪怕是那些以东人、摩押人，那些抵挡神的人，上帝都给他们，都给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地上的产业，上帝都给。
So the earthly things, earthly inheritance, regardless of godly or ungodly and the wicked or like Edom and the people of Moab and Ammon, God gave them and God gave them all.
但是上帝要给神的儿女或者说给基督徒的是上帝不给这些外邦人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
And then what God wants to give to his people or Christian today what he gave to them that he is not going to give to the not his people is God's kingdom and his righteousness
或者说上帝为他的儿女所预备永恒的荣耀永恒的祝福这些东西是上帝不会给那些不信他的外邦人的
And or in other words God will give his children and his people this eternal glory eternal inheritance These things are God not going to give to the people who do not believe in him or not his people
所以呢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哪些人以色列人可以去攻打哪些人是不可以这是神都完全给以色列人规定好的所以这一场战争绝对不是出于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这种私欲
So here we also can see in this war God made very clear instruction what kind of people they can attack what kind of people they cannot attack so you can see this war is completely not out of the Israelites own will own desire
所以即便是以东人摩押人包括亚门人以前都害过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不能说我正好用这个借口我就去攻击他们我就去抢夺他们不可以这样。
So you can see even the people of Edom and Moab and Ammon, they did some bad things. They attacked the Israelites before, but at this moment, God tells them they cannot use, Israelites cannot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attack them.
那么神让他们去攻打的是亚摩利人。
But God do say which kind of people they should attack, which is the Amorites.
我们会看到，就是其实当时的以东人都心里很惧怕的，以色列人来了，他们心里很惧怕。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如果去打以东人就很容易啊，但是上帝不让他们去打。
So we can see from the scripture, we know that at that time when those people, like people Edom and Moab,And when they hear the Israelites coming, they are very afraid. So if at this time Israelites attack them, it should be easy to win. But God don't let them to do that.
那相反呢，这个亚摩利人这个王西宏，他是一点都不怕以色列人。但是神就让他们去打这个亚摩利人。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 king Sihon is...very bold and he was not afraid of Israelites and he feels strong and but God do want Israelites to attack them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首先呢摩西就是对找到这个王就说我们从你这里无害通过结果这个王呢不仅不答应这个王还要主动来攻击以色列人结果最后 以色列人反击那么上帝就让以色列人大胜
So we can see the whole story develop as this way. First, Moses come to King Sihon and said, we need to pass through your territory without harm. But the king doesn't agree, doesn't give them that. Instead, he starts attack them. And then Israelites fight with them and God make Israelites have a big victory over them.
以色列人就把亚摩利人就全部灭尽了。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一点点都没有留妇女啊小孩都没有留然后把他们的一切产业都掳去了
And as a conclusion of this war actually we can see like we mentioned the Israelites actually completely eliminate the people of Amorites not even there's even no left of a woman and children and take all their properties
所以在这里呢我还是再次重复一遍我们绝对不能把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这些战争成为我们今天有权利去屠杀去灭绝的这样的一个借口这是绝对不一样的。
And again, I want to emphasize we can never ever use the Canaan war as an example to justify and to explain today people doing genocide or killing.
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甚至呢他们也借用这些经文来支持他们这些邪恶的战争，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从圣经我们真正的要知道这是不可以这样来类比的。
And even in history there's such a war happening, and some people also use the example of in the Bible to justify their such a war. But we as a Christian, we have to have a very clear understanding, and this should not be compared equally between the war and the war of Canaan.
其实最直接的一个证据就是以色列人发动这些战争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私欲，他们不是要去侵略，不是要去抢夺，他哪些能打哪些不能打都是神定规给他们的。
The war of Canaan is a war of holy war, is that the very direct evidence is that you can see the Israelites, even they're in the war, but they actually have no control of what people they can fight, what people they cannot fight. They only come out of God. It's, they are not fighting according to their own will.
好，我们接下来呢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讨论当中彼此来分享。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亚摩利王这个西宏他是怎样对待以色列民，然后他的结局如何。
And we have two questions to discuss in our fellowship time. And one is King Sihon, how they treat the Israelites, and what is his conclusion.
那么我们也可以结合这个马太福音十章十四到十五节和马太福音十章的四十节来讨论一下我们该怎样对待别人，那么尤其是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基督徒或者他将来会不会成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别人。
Also we can make a reference of Matthew chapter 10 verse 14, 15 verse 40 and discuss if we especially we don't know other people whether they are Christian or not, or whether they become a Christian in the future, how should we treat people?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神定规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要征战到底，什么时候就是要放手。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今天在很多事情上面我努力的争取，我有很多事情我不愿意放手。
So the second topic we can talk about, and in the war of Canaan, God actually regulates, God decides, and when Israelites need to be fight to the very end, when they should stop and let it go. And so discuss that in our own life, when we try to fighting for something and we do not want to let it go, many things.And which one?
哪些是出于神的旨意，哪些是我自己的这个执念执意，就是我要争到底，我就是不放手，这哪些是出于神，哪些是出于我自己。
And think about it in our life, when we try to hold on things and fight for things, we'll not let it go. And which one actually truly out of the will of God, which one actually out of my own desire?
然后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或者从圣经其他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哪些时候我们要征战到底，不可以放手，哪些时候我们就应该放手。
And we can according to today's scripture or the things we learn from Bible, we have a further discussion set with the things we hold on, and we should discuss which one should Ihold on until the end, very end. But which one should I actually let it go? And when should I let it go?
好，我们今天这个对《申命记》第二章的查经思想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请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进行分组。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围绕这两个题目彼此讨论来分享。 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好，我们第一组，我们第一组分享的第一个题目是这个西宏他是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以色列人，在亚杂与以色列民征战，他的结局是完全被毁灭了，连男带女、妇人儿童全然毁灭。马太福音里面第十章讲到，若有人不接受福音的，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当审判的日子这个结局是非常可怕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我们是要把面对别人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否知道对方的信仰状况，我们应当做的是要竭力的把神的福音、神的道来向人传讲。如果别人不接受，对我们恶言相向，我们仍然要忍耐，并且和平的来对待他，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人以后是否还是会信主，而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并不是审判人的神。那么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想到就是索多玛所受的比那抵挡福音而沉沦的人所受的更还不如那个抵挡福音而沉沦的人所受的刑罚更重。所以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他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也分享到西宏的结局并不是他一次对待以色列人的态度所导致的结局，而是前面神已经忍耐了他们400年。西宏对神圣名的抵挡只是最后一个导火索。不管怎样，以色列民是当时是和和平平的来到西宏王的面前，但西宏显出罪人好战的本性，认为自己处于强势地位而贸然的征战，结果导致非常可怕的结局。那么我们看见罪人的本性就是在自己处于似乎有利的地位、强势的地位时，就用他好战的本性来对待别人，这就是罪人的本相。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一个优越感的地位，感到自己很优越的地位。因为神对以色列人和对迦南人并没有双重标准，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有一种优越感来藐视别人。如果我们以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我们如果代替神，神会用一样的标准来审判我们。所以愿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这一点。我们也分享到神已经给了迦南人400年，西宏和亚摩利人只是迦南人的一个代表。我们分享的第二题，我们是看到分享到我们只能在神定规要征战的地方征战到底，而在其他的一切方面，无论是为着自己的喜好、为着自己的利益和为着自己的立场、意志等等，我们都当放手。然后我们分享到，在有些地方是一定要征战到底的，比如我们在对付罪自己的罪、对付老我上面是一定要征战到底，不可留有任何的余地的。然后我们也分享到，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是一定要为着灵魂征战到底的，不可因为灰心受到抵挡而松懈，而失去这个信心，而是要继续的来传福音，直到对方蒙恩得救。但是这个他蒙恩得救的这个时间不是由我们来定规的， 而是神定规的。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不可松懈。然后我们也分享到，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这个真道，要竭力的争辩，不可向异端妥协。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认定圣经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在分享到一定要征战到底的地方。那么我们也讨论到，就是有一些事情上面，比如说在我们同工讨论什么时候恢复全部恢复实体聚会，就有不同的考虑。那么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完全恢复实体聚会，但在具体的锁定的时间点上，我们仍然要继续的祷告，要看疫情的状况，看法律的规定，弟兄姐妹的预备程度，在方方面面，那么求神来带领我们有一个在具体的时间点上来做出安排。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还有一些相对的方面，就是我们对罪要征战到底，但是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的方法有的时候是要正面的来予以征战，有的时候却是要竭力的来逃避，要逃跑。我们要看神的话具体怎样来教导我们，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来分辨，具体来怎样来征战。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所做的与圣经教导的很多的时候都是相反的。我们常常是为自己的利益、喜好，和成见征战到底，但是神的事上，我们却非常的随意，让神自己来做，就不是非常的认真。举一个例子，就是自己的孩子去参加美国教会的聚会，那么同意了。后来呢，孩子要参加网上的聚会。那么家长就问孩子，如果你现在都是戴口罩去餐厅吃饭，跟朋友一起去餐厅吃饭，那么你却为着疫情的缘故不去教会实体聚会，这样合理吗？我们是总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喜好、私欲点滴必争，但是在顺服神的事上却是非常的轻忽得过且过的。那么所以我们也分享到是总是规定孩子无论礼拜六工作何等的辛苦，礼拜天都定规他要去聚会，无论他乐意不乐意。那么我们也分享到我们征战的方法很多的时候是依靠祷告，因为神是我们真正的为我们征战的那一位。我们面对很多的人和事，即便我们觉得我们是为着神而征战，但是却常常用自己的方法和血气，用自己的手段，这个仍然不是为着神而征战。我们要为着在征战当中要恒切的靠着祷告，而不是轻忽祷告就贸然使用许多手段和动作。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征战，而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意来征战。这是我们的分享。
好，谢谢一组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请二组，二组的弟兄姊妹。
第二组就是关于第一题，然后西宏怎么对待以色列民，然后他的结局如何？就像经文中说到的，他不让以色列人经过，然后在33节、34节有说到。那耶和华就将我们的神将他交给以色列人，然后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这就是他的结局。然后我们有分享到，就是说这个让人想到了，就是说像当时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也是跟西宏很像，就是神使他的心僵硬，然后不让以色列人走，但是他的结局也是就是神还是会带领以色列人去完成神的旨意。然后结合马太福音的这两节经文，我们在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一视同仁，爱人如己， 然后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要去爱他，去对待他，对待他。然后更重要的是，把福音传给别人。然后就像神在赐给人需用的东西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分享到，神在赐给人需用东西的时候呢，他也不分说这个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神爱世人，然后所有人他都不区别的对待，然后让，但是就是说他这个福音是要传给所有人的，不愿一人沉沦。然后这样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对待别人的时候也不应该区分的对待。那么还有弟兄分享到，就是说，如果站在基督徒的角度，我们要看看，就是我们站在被接待的角度，我们看待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首先，他是不是接待我们。然后在马太福音的14章的14到15节，然后讲到的是，如果他不接待我们，我们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就离开，我们也不强求，但是我们。在40节，我们看到的说，如果他接待我们的话，他就是接待那赐我们来的主耶稣基督。对，然后让我们就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从接待别人的角度来看，如果对方是基督徒的话，那当然圣经中说让我们接待我们弟兄姊妹。但如果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应该与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应该更加的热情，然后去给他传福音，然后要有智慧。然后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这时候我们有姊妹分享，就是说他就在实际生活中，他知道对方其实是知道他是基督徒在利用他，然后让他去帮忙做这些事情，他知道基督徒，他那个朋友知道基督徒不会拒绝，一般都不会拒绝，应该会帮助别人，然后他也没有反对去帮助别人，他继续的去帮助他，然后他因为他知虽然他知道说这个结局不会是很，就是说他感觉是被利用的这种感觉，然后但是他还是去热情的去对待别人，去主动去帮助他，然后觉得整个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最终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让单人信主，要让别人看到我们就是看到基督徒的，就是从神而来的爱，然后这是第一题，然后第二题说分享我们。何时征战到底？何是出于神的旨意？何时哪些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旨意？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分享了两个事情。有弟兄分享，就是说他当时被外派到上海，然后他在上海教会里面也带大家查经，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在他在美国的这个教会也是在查考一些圣经，他有跟美国的教会这边有很好的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耶稣生平的一套教程，一套就是查经那些内容，然后当时就觉得就是说他神的旨意就是让他在上海，然后带大家，然后把这个内容给查完，然后他也是当时的主要同工，然后当时因为公司的原因，然后有些不是很景气，然后他听到的消息说是有可能会提前把他外派的这个任务给取给给给给终止，让他回到美国。但是他以为说神，他以为已经开始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查经的内容，然后也查得非常的好，他觉得神不会让他离开，但是最后还是，中间掐断了，神把他带了回来，然后同时他但通过这件事情，他让看到说是这个确实是神的旨意，因为，他遵从之后，他看到说虽然他回来，但别的同工有兴起，在上海那边别的同工有兴起，然后他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然后说不是说神缺了谁就做不了什么事。然后这就是他觉得说是，哎，通过这件事情看到说，有时候是有些是出于他的旨意，有些是神的旨意。还有地方分享说是，我们在努力争取，确实是争取说是出于神的旨意。这个例子，就像在疫情的期间，我们教会同工也有在讨论，当时也是有些很主要的同工他也是争取说，我们一定要恢复这种不是完全的，我们一定要，不能完全的线上聚会，我们要恢复这个线下的聚会，要起码是这种 hybrid 的这种混合的模式。然后是从去年的暑假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开始的。然后正是因为这些努力和争取，我们的不断的消毒，我们的这个清洁工作，我们同工的这些安排，我们当时少部分同工的安排，然后可以看到说我们教会的这个聚会能够经常的进行下去。然后这个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这个是神让我们的在他家中能够来聚会，要每周要定期来聚会，要敬拜赞美他。然后，但是我们看到说，正是因为我们遵循了这个旨意，我们有同工是努力争取不放手。然后，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对。 然后还有分享到说最终的终极的征战到底不放手，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遵循神的旨意，然后在十字架上，然后啊，对啊，钉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的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出于神的旨意的话，就是要可能是生命，或者是就是怎么什么东西都要付出出去，是为了遵守神的最终的旨意。好，这是我们第二组的分享。
好，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感谢神。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外邦人他们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确实是给他们带来不同的结果。那么主耶稣也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当大审判的时候，人怎样的对待这弟兄中最小的就像怎样来对待主耶稣。然后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是这弟兄中最小的。所以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并不是把自己看的好像是特别啊，或者是高人一等，但是呢，我们确实也要知道，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确实就是要看重我们在主内的肢体，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家人，非常非常宝贵的主内肢体。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的亲身经历有类似的亲身经历，或者没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呢，就是我会经历到有的时候我们组内的弟兄姊妹呢，可能在一些场合有时候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相反还觉得好像有点就是不太好表现的太亲热呀，或者是有点想回避，相反呢，就是更加看重可能在职场啊，可能在世界上的一些同事啊，一些上司啊，一些朋友，比如说有时候我去一些，比如说很多华人聚集的一些场合啊，我在那里摆一个小桌子啊，在那里发单张啊，传福音啊。但是那个会议组织者告诉我不能靠得太近嘛，但是许可我在一个比较远的一个角落设那么一个点。但是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哎，有时候弟兄姊妹看到我在那里好像还有点意外，这是一个。第二好像就是觉得，哎呀，跟我表现的如果太熟悉太亲热，是不是有点担心别人怎么看他呀，因为周围的同事啊可能都对基督教好像没有太多兴趣，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反感。包括我自己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就是我周围的同事啊，我周围的朋友都是不信主的，所以我突然碰到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还觉得这个心理上觉得，哎呀，可能我如果跟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太亲热太怎么样，哎，我的同事啊会不会对我有异样的眼光或者是对我有不同的看法。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和体会，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没有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要看重主内的肢体，要看重神的选民，这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无论在人前或者在人后，就是我们在主内的肢体我们同样是被基督的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是客观的诚实的讲，我们确实是更加亲密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要彼此看重当然了，就像刚刚弟兄姊妹分享，就是我们当然也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无论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都是去巴不得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我们在主里的人，我们要真的要彼此珍惜彼此看重第二个就是说到就是哪些要执着，哪些要放手。那么诚实的讲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属世的事情上面非常的执着比如说我现在看到有些报道，比如说有些大公司规定就是到时间全部要实体来工作一些大的投资银行啊 一些大的一些科技公司啊，它有些公司就规定必须要实体来工作。我相信这个公司员工极少极少有反对的，因为他们的薪水啊，他们的这个位置都非常的可观，他是不会放弃的。但是为什么直到如今，我相信很少有教会下达这样的一个硬性的规定，就是到一个时间节点必须要回到实体聚会。为什么教会没有这样做呢？当然我们是顺从神的带领，顺从神的旨意哈，我们不是扮演别人的上帝。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确实现实是很多人在世界上的事情看得更重，抓得更紧，不愿意放手。很多人在信仰上的事情，在属灵上的事情看的是淡一点，甚至是看的是非常非常廉价。这是事实，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但是呢，愿意我们被神的话语所光照，我们抓住，我们坚持，那我们真正应该抓住，真正应该坚持的东西，然后我们把那些应该看清的东西，我们看清一点，这样的话，我们人生才真正的是有力量，有自由，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查经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哇，你的话语就是从天上来的粮食，就是生命的粮食。主啊，你的话语跟这个地上的粮食不一样。主啊，你不是仅仅供应我们肉体的需要。主啊，你是更是满足我们永恒生命、永恒灵魂的需要。主啊，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被神的话语所光照，被神的话语所喂饱。主啊，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行事为人，我们遵循神的心意，我们讨神的喜悦，乃是利上加利，更是得以进入真理，更是得到自由。主啊，我们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真正的看重那当看重的，让我们看清那应当看清的。主啊，让我们抓住那神要预备给我们的真正的上好的福气。主啊，让我们的心不再被那些短暂的属世的各样的诱惑试探所捆绑。主啊，神带领以色列人怎样在征战当中得胜，主啊，也愿神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面对各样的诱惑试探甚至征战当中，让我们也可以站立得稳，让我们能可以力上加力，也让我们能够得胜有余。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